曾国藩出师不利，越州也丢了，湘潭也丢了，兵败将亡，退到水陆州，一蹶不振。但曾国藩呢，不甘心失败呀，打算重整旗鼓，报仇雪恨。他不得准备一个阶段吗？就在他准备这时候，长沙出了点事儿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天呢，来了一柄小轿，嘿，轿上下了个阔少爷，穿绸果断，穿的也带劲，也有钱，也有气派，带着四名跟班的，到了哪儿呢？到了长沙城里最有名的永泰金殿，小轿沾尘，少爷下来，嘿，嘴撇着，跟班的跟着，进了金殿了。伙计一看，这个人气度不凡，不用问，谁家的阔少，有钱的公子哥，官宦之家的子弟，赶紧笑脸相迎，告诉掌柜的。买卖人那眼睛里头不揉沙子，买主也来了，能让你走吗？不能走。所以带着人出来迎接，少爷您来了，请进请进请进。少爷往屋里看了看，平平稳稳往这一坐，二郎腿一担，派头十足。伙计赶紧给沏水，掌柜的出来了，哎呀，少爷您来了，您赏光，是不您要看看什么货呀？啊，我听老太爷子说，你们永泰金店是长沙里头一座大买卖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呀。您说对了，我们这百十年来就是这样，价钱公道，货真价实。您来打算想订点什么？我想要上好的珠宝，再看看金银首饰，拿出来让我鉴赏鉴赏。哎，
是。
那说着玩呢，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了，怕伙计照应不周，亲自拿钥匙把金柜打开，最值钱的上品琳琅满目摆了一桌。这少爷看了看，哎呀，我看这是最好的货吗？
是啊，这是上乘之品，不知道少爷您想用点什么，您吩咐下来。
翡翠镯有吗？有没有钻石的项链，钻石的头花？掌柜一听一张嘴，钻石的项链那都价值连城，钻石的头花那是说着玩的，一般人问都不敢问。
有有有，马上去取。
一会儿拿来几种，这个拿起来看看，珠光宝气，光彩夺目，这还差不多。只要价钱公道，这些东西本少爷全包了，
全包了。我这得多少钱呢？
掌柜的乐坏了，
是是是，那您看，如果您真选好了价钱嘛，我们还能让上一步。
行，可以可以啊。那么我还有点事儿，到街上转一圈，回来咱们再订货。
掌柜的一听要走了不回来怎么办？赶紧给老板送信儿，
老板姓黄，叫黄冕呐，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当初长沙被围的时候，左宗棠出的主意，他捐了不少的钱，捐了多少万银子，家有的是钱，给老板送信儿去了。黄冕呢，绝不错过这个最好的机会，老头子亲自赶到金殿，这么看了看，一瞅。是个大买主，进来这么一谈，
少爷您贵姓啊？
啊，
免贵姓龙啊。
我姓龙。
您尊府在什么地方？在靖港。
哦，是是是。我冒昧说个罪，想问一句，有一位龙老太爷子叫龙正山，想当初做过湖广总督，跟您可认识吗？
龙老太爷子不是旁人呢、啊、那是我伯父，我是他亲侄儿。
是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
我跟老太爷子有一面之事啊，我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。老人家在世之时短不了光顾小店的，这么一说咱是老交情了。来啊，在燕春楼包一桌酒席，今天我做东请客，少爷你务必赏光。你得吃啊，吃上了这货就定了八成了。哎，少爷也没拒，到燕春楼吃喝完了又回来开始谈买卖。几句话啪啪就定下了，定多少钱的货？20万两。黄冕乐坏了，20万两，多大的利润呢、啊？但是又觉得这事玄乎，价码太大了，吓人啊。少爷，那您什么时候付款来取货呀？有点麻烦事儿。这实不相瞒，舍妹要出嫁，这都是陪送啊，这算个什么呢？要说太平年间再多拿出点银子来无所谓，现在寺外是刀兵四起啊，我们靖港一带全是长毛子作乱，为此我十分担心，这个喜事就拖延到5月初5。那么现在算来还有一段时间，这样吧，这么大数目的银子我一时半时还凑不齐，是不是呢？我先交点定钱好吗？说的话在靴子腰里一伸手，拽出来的银票往前一递，这个先预付金，你先收着。哎哎，多少钱呢？10000两预付金。这还错得了？哎呦，黄冕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。这位出手大方，是是是是，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，我先保留。那么5月初5之前，您肯定能来取货吗？ 是啊，我是那么打算。哎，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一旦打起来，这就不敢保证了。
黄冕一听，真是那么回事儿，这长毛子太可恶了，到处乱窜，真打起来我这买卖就做不成了。是是是，这可怎么办？
龙少爷说话，我说黄掌柜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。黄冕一听，这小伙子真客气，少爷您说话我能不爱听吗？请讲。我说老人家，您这把年纪了，恕我直言呢，长毛的一日不灭，你我咱都不能得好，湖南也不能太平，
对，千真万确。
所以呢，咱要想做成这笔买卖，你也发笔小财，我家喜事也办得顺当，为今之计你就得想想主意啊，你得给我帮帮忙。
我怎么能帮得了忙？
你看，据我听说，您跟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关系不错吧？
嘿，有一面之识，原来他住的长沙前短不了见面。
是啊，
现在的兵住水陆州，兵精粮足啊，您能不能建议团练大臣出兵到靖港，
把长毛子打跑了，咱不都好了吗？买卖不就做成了吗？这个恐怕小老儿无能为力啊！我跟曾大人熟是熟，这出兵打仗之事，他能听我的吗？这我无能为力。事在人为啊，老人家请想啊，我住的靖港，那长毛子的情况我太了解了。其实不多，不超过1000人。他们自以为净打胜仗了，马匹大意，一点戒备都没有。那这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带着这么多的钱，一旦被他们给堵住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哎，结果怎么样？过了几道卡子口，都没人把守，因此十分松懈。另外，我听说靖港里边还有粮台寄养，长毛子很多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儿保存呢。如果曾大人能出骑兵到那儿，哎，大获全胜，长毛子被消灭了，曾大人立了功了，湖南太平了，咱们事儿也办成了，五全七美。这你去说一说，有什么不可呢？这个消息确切吗？我以人格担保，老龙家的人能说瞎话吗？
是是是，
哎，对，不失为是个好办法。那么少爷，您听我的信儿，我立刻就见曾大人。为了发财呀，什么都豁得出去。龙少爷说：“那么我还有点旁的事儿啊，我先回去听信儿。5月初5。”如果你能办到这个事儿，咱们买卖就算做成了，这钱你先收去。就这么的，龙少爷办事走了。黄勉一琢磨，这钱我不能丢了，哎，这主顾不能得罪了，立刻坐上大车来到水陆州求见曾国藩。曾国藩那正闹心呢，闹什么心呢？刚才接着圣旨，皇上是严旨谴责，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。我寄予你多大的希望？你练兵1年多，出师不利，打了败仗，丢了朕我的脸呢，革职留用。就这么几句话，官儿丢了，革职了，但是留用你还暂时还管理这事儿。曾国藩好像五雷轰顶一样，魂不守舍，在屋里正急急转悠。黄勉来了，有心不见他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来，而且是老熟人了。见面之后，曾国藩让他坐下问：“你来有事儿？”“
大人，
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。”“
好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
哎。”他往两旁看了看，曾国藩知道保密，一挥手，闲杂人退出去，就剩他们俩人。说吧，
大人，你怎么不打靖港？曾国藩的心就一动，
他何尝不想打靖港？他也知道这个事儿，这两天就盘算这个事儿。他觉着黄勉是个商人，怎么无缘无故提到这事儿？
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哎，我新接了笔买卖，实不相瞒，是龙少爷原来的两江总督龙大人的侄子上我那儿买货去了。据他向我透露，靖港的长毛子不超过1000人，而且粮草堆积如山，防守松懈，他就是在湖嘴边上过来的。如果大人抓紧时机出骑兵，靖港就是您的，您就可以转败为胜，五全其美。
原来如此，
好吧，容我三思。哎，好，不过我多插一句啊，您可要把握时机呀、啊，夜长了梦多呀，不要优柔寡断。我走了。告辞。 告辞，他走了。你看他是为了赚钱做买卖，曾国藩想的是大事，立刻召开军事会议，把几个谋士全请来了，李杜、罗泽南、彭玉麟全找来了，啪啪啪把这个事儿一说，大伙儿坐这冷静一分析，真的吗？这情报十分重要啊！马上派出四路侦探侦查敌情，那就有侦探化妆成士农工商到京港去了。没几天，消息反馈回来了，报告曾国藩，黄冕说的是一点一点都不假。那这长毛子就是六七百人吧，松松垮垮。另外在山洞里头囤积着不少的粮草和马匹，听说还有火药装备等等等。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很保险，大人您不知道，所以呢防备方面十分松懈。曾国藩呐，求胜的心切，恨不能一下打了胜仗。打胜仗对他有好处啊，一则可以蒋功补过，二一则可以重振雄风。他怎么不乐意？因此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，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，出骑兵要收复靖港。看来是一场大战在即啊。曾国藩做出决定之后，谋士罗泽南向他提了个建议，大人，是否这样，咱们两路分兵啊？说吧，怎么个两路分兵？您派精兵收复靖港，另外再派一支人马攻打湘潭和越州，让长毛的首尾难顾啊！这样我们有一方面实力，还有一方面能有收获，您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曾国藩对罗泽南是言听计从，而且人家主意相当高，立刻派出两路人马。这两路人马一路罗泽南塔旗部率精兵三千背到坚城，在极保密的情况下兵取湘潭打越州，这千斤重担啊，队伍秘密的出发了。剩下一路曾国藩是亲自统帅，让他兄弟国宝让王干率领精兵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水陆并进，是兵发靖港。这回出兵的时候，曾国藩是暗下决心，这回是肯定能打胜仗，因此出发那天就号令三军背到坚城，争取时间。书说简短，水陆军到达靖港，曾国藩也不白给啊，派密探侦查敌情。时间不大，密探回来了，满面是笑，大人，机会难得呀，长毛子在靖港镇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祝贺呢，满街上摆的都是方桌，满桌子上全都是酒肉，有一半人都喝醉了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哦，传我的命令，大军马上进驻靖港。来人，王干、曾国宝一马当先，率领着两千人先进了靖港镇。这镇子一面靠大江，一面靠着山，地理环境十分好啊。所以这两路大军等进了镇子之后，发现有几个长毛，一看来了官军了，吓得跑了，四散奔逃。他们骑着马在后头就追，这几个长毛就进了森林了，哪儿找去？兵不虚阵， 一刀一枪都没费，就占领了靖港。哎呀，曾国宝这高兴，这天给的，请我大哥登陆。曾国藩听完之后，心里头是非常高兴，率领大队开始进驻镇里头，迈着方步，春风得意，挎着宝剑，趾高气扬，谋士们跟着。刚进了靖港镇的东镇口，可要了命，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，天地都摇晃了三摇。怎么回事？紧跟着炮号连天，锣声响起，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咚啪啪。别让曾剃头跑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！曾国藩也好，带来这些人也好，放眼一看，可了不得！潼关山的山上，这漫山遍野全是太平军，头裹着红巾的，头裹黄巾的，腰束红带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从山上像洪水一样给冲起来。再看各家各户，隐藏着太平军是破门而出，别让曾剃头跑了，别让曾剃头跑了。曾国藩好像没瘫软到地上，哎呦，上当了，上了当了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，我手下人怎么这么完蛋，我不是没派人侦查过，了解的清清楚楚，莫非长毛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盯着盯着，王干曾国宝天赋将的玩了命了，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，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就混乱。曾国藩是九死一生。